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们加州啊有很多著名的地方哈、,Silicon Valley 也好，我们加州的好莱坞也好，其实在北加州呢有著名的酒乡哈、这个 Napa Valley, 这个如果没有来过加州的话呢，建议你下次如果到加州旅游啊，应该去北加州的这个 Napa Valley, 好，美国的酒乡去看一下。美国的葡萄酒集中产地就是加州。在北加州的这个 Napa Valley 呢，是美国葡萄酒的最著名的产地，这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酒庄啊，你如果来这儿旅游的话，到那个酒乡去，你可以看到这种美国非常有味道的这种小镇的文化、小镇的风情啊。那个再加上隔不远，就有一个酒庄，隔不远就让你进去品酒啊。这些酒庄有的都是历史家族历史都是什么超过百年的，特别有意思啊，非常非常好。但是今年他们的日子不好过。据现在的统计呢，是说这是自从1929年美国实施禁酒令以来，美国葡萄酒业从来还没有过像现在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
对，美国的饮酒的文化居然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而且是不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在这个工业里面的人不知道。它是一个悄悄发生的变化，就是美国人到底还喝不喝葡萄酒这个东西。你刚才说到的禁酒，这个是美国的大事儿，大到什么程度？美国宪法两个修正案跟这有关系。第十八的宪法修正案是禁酒，第21是解放，开放喝酒。所以就这个事儿确实在美国的生活当中大事儿。1920到33年长达13年的禁酒，那那个当时的私酒的文化什么的，产生了很多的相关的艺术的，包括是电影啊、文学啊这样的作品啊，那就不说了。那么现在呢，有什么原因导致加州居然有一个叫做葡萄酒危机呢？四大原因：一，美国饮酒文化产生了变化，就是喝酒的人他们习惯改变了；第二，就是价格发生了变化，一会儿我们会一一的跟大家讲啊；第三呢，关税；第四，最可笑，天气。你一听天气导致加州的葡萄酒危机，你马上就会想，哦，被霜给打了，太热了，下雨下太多了，不下雨时间太长了，你会想全都是负面的。错，这个天气是罕见的好天气，使得酿造葡萄酒的葡萄大丰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葡萄酒产生危机。你说听着不是矛盾吗？对不对？哎，它就是矛盾。这个就像当年的也是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牛奶农把那个牛奶往河里倒一样嘛，都这样，就产生了当时的一个非常滑稽的经济现象，就是老百姓家里穷人说没有牛奶喝，然后问你为什么没有牛奶啊？因为牛奶太多了，你是吧？就这个情况。那今天是说为什么葡萄酒危机呢？因为葡萄酒太多了。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稍微看看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几大原因哈，一个呢是年轻人现在喝酒的习惯有所改变，要不就是出于这个健康的原因，要不就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减少了。同时呢，今年的这个天气啊格外的好，没有霜冻期，而且呢这个风和日丽，气候凉爽，没有高温也没有霜冻啊，所以呢这个就非常利于葡萄的大量的生长，所以今年是叫做葡萄的大丰收的季节。照理说这个是葡萄酒庄梦寐以求的这么一个天气啊。一般来说这种就是高产的季节它会出很一批啊，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葡萄酒啊它是按年份来的，某一年的葡萄好的话，它那个酒生产出来的味道就非常的浓郁啊，就是酒的品质也好。今年刚好是大年，所以呢它照理说应该是生产非常好的这种酒的，就没有想到今年这个葡萄太过剩了， 葡萄它这东西，不像是大豆哈，卖不出去还可以找个仓库放放，还一时半时还不会坏掉。葡萄你怎么放法啊？哪有那么多的冰柜给你放啊？而且即使是冰柜，也不能大量的长期的储存呐、
啊。那不对了，味道都不对了嘛，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以至于现在好多，因为酒庄它都是有大片的地自己种葡萄的，这个它是要靠自己的产量，一部分自己酿酒，一部分就卖给其他的酿酒公司去啊。所以呢，他们今年光是种葡萄这件事情上，就给他们造成百万以上的损失。
嗯，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也是真的蛮有意思的。我们加州的葡萄酒危机要责怪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加拿大。你知道当时因为我们美国政府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川普总统曾经说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一州，加拿大人非常的反感，后来呢又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加拿大首先呢是民间发起了抵制美国商品的运动，不买美国的商品，其中比较主要的就是美国的葡萄酒，再比较主要的就是来自于我们北加州的葡萄酒。所以你知道美国的葡萄酒在加拿大的销售，或者对加拿大的出口，或者反过来说加拿大的对美国葡萄酒的进口狂跌96%啊，这个就是说第二季，这个狂跌96%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去年加拿大从美国买了1亿1100万的价值这么高的美国的葡萄酒，今年400万，啊，1亿1100万到今年的400万，这么一个跌法，你说怎么办呢？然后你跌就跌了吧，然后加州这边天气好，它还多产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你假如你是一个酒庄的老板，你看着你啊大丰收的葡萄，哎呀，这个愁白了头啊！你知道现在居然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局势呢，就只好做下面的两件事。不过这都是挺痛苦的事情。第一个，这个对于个种葡萄酒的人、种葡萄的人来说最心疼的，拔了，就这么简单，把那个葡萄全给它拔了，就这样，就给它摧毁。然后，接下来就是改种什么呢？改种苹果，改种李子。据说这样的水果它的利润还高一点，但是这说的容易啊，你以为那个苹果是你放下去它就接啊？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降价呀、啊，就只能降价呀、啊。我说葡萄酒只能降价呀、啊，就这样。
嗯，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问题哈。好了，那美国呢，它每生产十瓶葡萄酒当中，大概是八瓶产自于加州啊。其实不光是 Napa Valley， 其实在我们南加州啊，它 Macaulay 什么的这些地方、
啊、也有酒庄，
也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酒庄啊，也有很多种葡萄的地方。所以加州是这个葡萄酒的产地一个最大的地方哈。自从刚才说的这个33年禁酒令结束以后的几十年呢，葡萄酒的销量在美国的是逐步上升的，尤其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60分钟这个节目啊曾经播出过一期有关于所谓的法国悖论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啊。所谓的法国悖论呢，就是说法国人尽管他们吃的东西什么鹅肝之类的东西，那胆固醇和饱和脂肪是很高的，他们的这个饮食里头胆固醇的含量非常高，但是法国人怎么得冠心病的发病率却出奇的低呢？那个时候呢，这个节目当中就说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法国人喜欢喝葡萄酒啊，喝红酒啊，红酒里边有一些成分呢，它可能会减少这个血小板的聚集，这样的话就疏通血管就比较好哈。当然其他的因素也包括什么大量的吃蔬菜水果啊，以及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尤其是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呢，一下子在美国啊居然产生了一波叫做喝红葡萄酒的热潮。
我跟你讲，
大批的美国人开始买葡萄酒喝了。
对，我跟你讲，这是90年代的事儿啊。 说到这，我必须得说一个电影，这个2004年的这个电影，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个电影它就有这个力量，它可以推动，它也可以打击某一个东西。2004年有一个电影叫《Sideways》。Sideways 就直接的直译就是把那个瓶子啊横过来啊，是这意思。但是翻译成中文，
躺下来了，
躺倒的瓶子，中文翻译成啊杯酒人生啊，这翻译的还挺不错的。哇，这个电影是 Alexander Payne 导演的啊，他这个主演是那个 Paul Giamatti， 当然后来 Giamatti 变得非常的红啊，他是很会演戏的这么一个人。这个电影是讲。在加州的 Santa Barbara 这个地方哈、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婚礼，有人去参加婚礼，然后在这个地方产生出一些矛盾啊等等。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给人说留下多么了不得的印象，但是这个里面这个电影当中有一段对葡萄酒的对话，还有对葡萄酒的描写，其中 Paul Giamatti 一个独白，他这个独白就是讲这个一种酒啊，他讲叫做的那个 Pinot Noir。这个叫翻译成什么黑皮诺、就讲这个Pinot Noir 为什么比 Merlot 好。哇，配着我印象中有音乐，它的那个低沉的声音简直就是他把这个酒就形容成是一个人，你知道他的用的那个词汇之美，他的对一个葡萄酒之了解，以及这个葡萄酒他的跟人相似的性格，他的特点，他的成长的过程，那一段描写，然后他对面坐了个美女，知道吧？然后他是跟这个女的进行对话，然后那个女的也是跟他讲这个葡萄酒，到最后就骂了个脏话，就说这个葡萄酒真啊，那一下这个刺激，你知道这个电影一出来，这葡萄酒买不到了，已经，然后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就大大的推动了这个酒。那稍等一会儿，我们再看看。怎么办啊？这个种葡萄的这些酒农、酒庄的这些老板们，他们怎么办？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加州的这个葡萄酒这个生意哈、这个整个的这一门这个行业吧，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啊。刚才说过了，历史方面，90年代的这个60分钟的一个节目啊，然后2004年的那个 Sideways， 杯酒人生的电影啊，使得葡萄酒在美国的社会当中呢，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响。那个电影杯酒人生就把Napa Valley 就变成一个旅游点了，在 Napa Valley 的什么精品店啊、高档的酒店，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就体现出来了。
好像这个电影得了6-7项奥斯卡提名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在它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于是加州的葡萄酒热也改变了当地许多农民和土地的这个命运。原来在这些地方呢没有那么多的葡萄园啊，他们种的都是什么苹果啊、李子呀、橄榄啊这些东西。但是后来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再加上多年来的这个洪灾啊什么的，在北加州呢这个水果的产量并不是很好，再加上北美贸易协定呢，突然发现说，哎呦，这个墨西哥的水果和蔬菜进到这儿来更便宜啊，比我们的更便宜啊、那我们的怎么跟它竞争呢？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当地有很多的农民就决定，算了，我们干脆改种葡萄吧。我们开始就他们看准这个葡萄酒以后可能会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于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种决定，就是把自己田里边至少是一半以上的土地啊，就拿出来种葡萄了。
你说说他们这些人被折腾的，现在又得改回去了，又得改种苹果了，所以没办法，因为他们现在，你知道这个。酒乡这种地方很多的都是家族企业啊，很多都是什么的祖上的，然后就一代一代，然后他们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然后也就开始很懂啊这个葡萄酒的技术。而且葡萄酒的技术呢，它也不是说古老的技术永远一成不变的，一直有更新啊什么的，那么他们也就不断的更新，产生出新的酒来啊等等，是为了迎合大众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呢在疫情期间达到了一个小的高峰。那之前我们跟大家在疫情时候多次讲过，闲着也是闲着，在家待着喝吧，你知道吗？那个疫情的时候，那酒的烈酒啊、红酒啊，销售量有一个大的提高，这是一个情况，就是他管这个叫做 COVID boost， 就是那个时候500多亿吧，那个时候就是零售哈，是比那个之前呢都提高了很多，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个饮食习惯，怎么突然发现喝酒干嘛？喝酒其实是为了得到一种感觉嘛，我们说的那种高嘛，对不对？半醉不醉那种感觉。但是随着大麻的合法，随着 THC 是大麻的一个成分啊，它又做成了饮料，也能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就用这个取代了喝酒了，这是其一。
对，
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美国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实行一个东西叫做 mocktail， 之前呢有一个东西叫 cocktail， 大家听说过鸡尾酒。
对对。
但是呢，鸡尾酒是有酒精的。没有酒精的酒呢是假的鸡尾酒，假是什么？假的这个字英文是什么 ？Mock， 所以是 mocktail， 这个特别的流行。还有一个对葡萄酒杀伤力很大的药物叫 Ozempic， 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它不是减肥的，但是它起到了很直接的减肥的效果，它让你吃了药以后有饱的感觉，你就不再想喝酒了，也不再想吃东西了，那么所以就达到很快的迅速的减肥的效果。这几个因素同时一发生，完蛋了，影响了葡萄酒了。
嗯，根据今年八月份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就发现了，说自己就是美国的成年人饮酒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4%了，这个是做这项饮酒行为将近90年来的调查是最低的一次了。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从加州运出去的葡萄酒的数量也下降了哈，下降了很多，这就导致今年葡萄这个盛产没人高兴。原因是，他们前两年库存的那个酒还没卖完呢，还在继续的在卖呢。所以呢，这个就给这个种葡萄的或者是酿酒的这些公司呢，就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冲击啊。所以现在有一些酒庄啊，为了赶快卖掉自己的酒呢，他们做两种事情哈。第一就是把酒的价格降低，因为现在在美国的葡萄酒呢大部分都是在超市卖出去的，而在超市呢他们发现一个酒到了19.99块就是一个坎儿啊，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喝酒呢都喝那个19.99以下的酒，超过20块的酒呢销量骤然减少啊，所以呢他们争取就把这个酒的价格呢不要超过这个20块。另外呢，他们就卖一些散装酒，散装酒就是我大桶大桶的卖给你，我不贴标签，你贴啊。所以呢，他们卖给什么 Trader Joe's 啊，什么 Audi 啊 ，Target 啊这些地方 ，Trader Joe's 那个2块钱一瓶的那个葡萄酒哪来的？都是这些散装酒弄来的。